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27日，在今天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世界各国单日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首次超出中国，显示疫情在中国国外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在中东扩散，沙特阿拉伯暂时停止麦加朝圣者入境；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副总统彭斯主管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称美国的风险目前仍然很低；美国卫生部长表示美国本土发现第15起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全球目前有大约40个国家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拉美的巴西也传出首例。现在除南极洲之外，世界6大洲都被疫情所侵袭。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7日发出通报说，2月26日新冠病毒肺炎的新增死亡病例是29例，是2月以来最少的一次，累计死亡2744人。新增确诊病例433例，累计确诊病例达到78497例。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的每日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中国，这是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据统计，中国26日新增确诊病例412例，中国以外新增459例。一些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取消或推迟原本规划的大型聚会活动。2020东京奥运会主办单位则表示，筹备行动正在按计划继续进行。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东地区的扩散，沙特阿拉伯外交部27日表示，暂停向想到麦加朝圣的信徒核发入境签证。沙特外交部还停发了一些国家的观光签证，这些国家是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地。麦加是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城市，每年吸引大约300万穆斯林信仰者前往朝圣。沙特阿拉伯目前还没有相关确诊病例，不过其邻近国家尤其是伊朗目前情况最为严重，有139例确诊，19例死亡。巴林以及科威特各有26例确诊，阿联酋13例，伊拉克5例。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2月26日宣布，由副总统彭斯领导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特朗普总统还表示，美国面临的风险目前仍然很低。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情况。他说，情况可能很轻，也可能更严重一些，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我们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从中国武汉爆发出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全球蔓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三表示，美国已经有60例确诊病例，其中大部分是从日本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被撤回的乘客，还有3起来自武汉撤回的侨民。外界对疫情蔓延的担忧引发全球股市暴跌。美国股市本周出现暴跌之后，特朗普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关注近日急剧升温。他在推特上批评2家美国媒体夸大疫情，造成市场恐慌。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一场记者会中赞扬了在中国武汉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勇敢记者们，同时也批评中国政府驱逐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以及中共在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中掩盖数据、钳制新闻与言论自由的做法。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文香来给我们做具体介绍。
那么在中国驱逐了三名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之后呢，有报道指出说美国正在考虑以同样的方式反制。那么针对你的提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有什么样的回应？这场记者会还有哪些看点呢？
除了中国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记者会当中呢也提到了新型冠状病毒在伊朗的传播。他表示呢，到了星期一下午为止呢，伊朗是仅次于中国由于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他表示呢，美国深深关切伊朗政府可能掩盖了相关的疫情。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批评中国政府在处理疫情的时候呢对于医生以及记者的打压。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我们要赞扬从武汉当地报道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勇敢的记者们。中国政府驱逐了美国的记者，再次暴露了导致 SARS 以及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它可能产生致命的后果。如果中国允许其本国记者和外国记者以及医务人员自由发言和进行调查，中国官员和其他国家就会应对这一挑战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中国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之后呢，美国政府是否考虑驱逐在美国采访的中国记者？对此呢，一位资深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呢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政府不会驱逐记者，但是会驱逐间谍或是没有注册的外国代理人。那么在记者会当中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目前正在考虑各种选项。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他怎么说。
我认为中国内部的信息交流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获得良好的信息以确保新闻自由，并且取得数据和信息至关重要，因为数据和信息所提供的内容让我们可以根据实际存在的威胁做出因应，而不是基于传言和谣言。我不想预告我们正在考虑的政策选择，我们正在研究各种选项，我们将采取适当的行动，如果有必要，我们将确保美国总统的考量被纳入这个决策过程。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快速蔓延，美国国务院呢不久之前呢升高了对日本以及韩国的旅游通告，升到第二级，建议美国游客呢在访问日本以及韩国的时候呢提高警戒。那么我们知道呢，日本东京在今年七月份呢将主办夏季奥运会。不久之前呢，国际奥委会呢表示，如果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在今年五月份之前呢没有办法获得有效的管控，那么可能就会取消夏季奥运会。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共产党当局星期天在北京召开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数出席，并通过视频与全国各地连线，总共有170,000各级官员收听了、听取了习近平发表的政策宣示，规模前所未有。受武汉疫情影响的冲击，中共的专制集权体制备受责备，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核心地位一度受损。在这次会上，习近平强调党中央对疫情判断准确，工作部署及时，采取措施有效，再次彰显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有效。习近平的闻过是非能否服众，他的一尊地位是否是会得到巩固，中共如何在惨痛的疫情问题上汲取教训，那么 习近平在这次所谓的中央政治局会上到底是要传达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对这个问题，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金涛说，
我觉得他想传递的呢是两个非常明确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他在总体评估共产党前期工作，就以他为核心的共产党前期工作中呢，疫情的判断是准确的，工作是及时到位的，措施是有力有效的，那么想让全党统一这个思想，在这个方面呢，因为他是发现在前一段时间这个思想实际上比较混乱，按他的想法思想比较混乱，是而是大家看到现实之后实际上跟这个不符合，所以他要强行统一。第二个呢，他就是想推出他的复工的决定，因为关于复工不复工呢，大家也有很多争论。因为习近平啊有两句话，就是关于疫情，刚才你讲致疫时候有两句话是相互冲突的，一句话呢就是坚决的要把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放在第一位，有效的遏制疫情势头。但大家就知道，如果是传染病要这样的话，中国这个情况就得要比较大范围的有可能传染的时候就要做隔离，要做一些，就要对生产和生活秩序不能够去恢复正常的这种生产和生活秩序。但另一方面呢，习近平呢要强迫大家在后面要现在要进行复工，这样的话就使得一线领导啊和在做前面的人呢就感到很为难。习近平是强行统一思想，就是说一定要大家复工。
那么在面对疫情的问题上，习近平的举措到底有什么不妥或者是错误呢？对这个问题，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俊涛说，
习近平一心要做梦，而这个本来做第二个49年那个梦嘛，他可以等今年致意，明年再说，后年再说，但是明年100周年他必须要实现小康，所以他今年就不想让致意干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呢他把这个致意时机给错过去了。那么什么叫教训呢？我觉得最大的教训就是这个17万人的大会沿着这个错误链子，就是政治致意。就是说致疫啊，我们知道其实美国2010年有一个猪流感，猪流感美国是4月15号发现了第一起病例，4月23号美国就分离了病毒，4月26号白宫就发表了紧急的这个疫情公报，奥巴马讲的话。但是我们后来10月24号的时候，猪流感呢2000万人感染，4000人死亡，奥巴马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但是我们问了很多的人都没有注意到2009年这个事儿。我在那个爱荷华的有一个朋友呢叫邓郎，他家5口人都感染。后来我说，那你注意那个奥巴马，他说我不关心奥巴马做什么，我是关心我的医生告诉我什么。也就是说致疫这个事儿本来是个专业性的事情，应该由传染病专家去做，但是习近平一开始就搞成一个政治致疫。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应当如何解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所发出的信息呢？对这个问题，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说，
当然不是说这个采取的一些措施就一定会完全把它封堵在武汉，这个也很难做到。这个病毒的厉害，最近我们这2个多月看得也很清楚，这个武汉这样一个九省通衢的一个城市，这个病毒流散出去，到12月底至少潜在的感染人数已经接近上万了，应该是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完全堵住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减少这个损失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特别是中央应该检讨的，不要甩锅给地方。就是什么人决定让他们上电视，这个披露这个李文亮被训诫这件事情，中央电视台的传播和在武汉一个地方的一个压制言论造成的后果是完全不同的。中央电视台的传播压制全国人民的舆论，包括知情权，导致的这个大家松懈，还要热热闹闹过年，这是一个重大的责任。中央的责任，那当然习近平要来承担。
那么，在疫情造成了如此之大的损失，并传染到国外，给其他国家造成严重损失之际，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是否受到了动摇呢？对这个问题，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说，
一尊地位受点损受点污，但是呢并没有被动摇。7年前2013年我就说过他是一个深度毛粉， 这个当时引起了拥护他的这个人的这个强烈的反对。我也说他要建一个红色帝国，我这个观点已经说了多少次了。
嗯。
那么这次呢，这个他采取这样一个17万人电视大会的一个形式，像刚才军涛说的一统到底，来贯彻两个意思，一个是中央这个从来就是正确的，就是党就是从来就是伪光正的，党没错。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是强调复工，但是在复工这个角度上说呢，我不完全持批评态度，因为这个确实是再不复工没有吃的或者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都会产生，而且这个强制封城、强制封闭这样的情况本来就已经带来了，每天都带来铺天盖地的人道灾难。这个复工和这个控制疫情确实会成为一个执政当局的两难选择。
嗯，
但是我相信到2月底前或3月初，复工肯定会在全国推动起来。
嗯，
那么相应的防范呢也会有，在爆发这个聚集性的这个感染的这个危险也非常高。但是在两难选择下，不复工就可能饿死，不复工全年的经济就可能垮掉。
嗯，
这个复工的话呢带来风险，然后局部再防控。这样的这个彼此之间的纠缠的决策和内在的这个搏斗，可能会持续到4月底或者5月初，
嗯，
这个才能够慢慢的把它缓解下来，
嗯，
但是现在冒险复工恐怕已经成为一个定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持续2个多月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冲击下，中共高层在推迟召开两会，也就是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的同时，大力推动企业恢复生产复工。美国之音在北京火车站采访了解到，一些刚刚获得解封的劳动者迫于生存压力踏上复工的归途，同时也因有疫情所困滞留北京的打工者期待这场危机尽快结束找到工作，还有返回北京的复工人员由于无法进驻租住的房屋又被迫折返。对于两会延期召开，人民的生命健康以及经济如何选择承受不同压力的受访者表达了各自不同的意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采访报道。
一名来自内蒙古的央企员工来到北京准备复工，却被小区保安以不具备隔离条件为由拒绝他回到出租屋。这名央企员工报警并拨打市长热线沟通无果，只能折返老家。他说如果留在北京必须在酒店隔离，并且生活费用自理。要求我尽快复工，你觉得这个现在的要求是？
我感觉还是要再等一些吧，等一些时间，因为现在还是稍微有好一些，但是还不是很理想。
这个两会推迟了，现在让这个大家复工啊，你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吗？
这个我们现在政策那么好，社会那么好，人民过生活那么好，我们听从政府，听从领导，听从他们的意见，我们不可能说为了自己也不大家上面怎么安排我们怎么就怎么来。
两会啊，政协和人大就是已经推迟了，
这个就比较深奥了，这个咱们没什么发言权，也不想去说这个。我们倒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工资的问题了，现在差好多吧，将近一半左右吧，甚至过去一半。
现在全国的疫情这么严重，国家把这会议推迟了，还有这个全部戒严点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
因为这方面呢我也很少看，我没事就看看这个疫情方面的事情，那个也不懂。
在北京火车站外观察数小时，出站和进站方向都没有出现旅客人流。往返机场的客运大巴由于疫情减少的班次仍未恢复正常。
但是这几班这几天应该五班车。
五班车。
对。
现在这个客流量怎么样？恢复点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那是回机场的。
对，这是首都机场的。
正常一般的都能够半车走吗？还是满车走？
他这一百怎么卖二十几张票？
对于要钱还是要命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受访者们各有不同答案。对于一些贫困劳动者来说，没有钱就意味着生存没了保障。
挣钱重要还是这个健康安全重要呢？
两样都重要。有健康没钱吃饭也是问题，如果有钱了没健康也没用，是不是？
命啊，生命重要啊，所以我们也很少出来，今天那是没办法，我们基本上休息了就在家里。
健康要紧，所以我现在就是盼着这个疫情赶紧的过去吧，过去了对大家都好吗？这对不对？
李文亮医生啊，听说了
没有？我现在不关心这个了，现在我就关心我自己，我上了班下了班就回家不出去。
我就以为半个月二十天这个病情就能够下去呢，结果越闹越严重，现在连家都回不去了，现在根本就弄不了。我准备就在北京那找份工作。
那你这今天晚上打算怎么过呀？
今天晚上先到火车站这儿等一晚上呗，明天再去看看去呗，接着找呗就。
来自贵州安顺地区的李先生在家乡解除封锁以后，乘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早早来到北京。李先生介绍说，广东、浙江的一些企业出资购买火车票、飞机票，免费送农民工复工，而他来到北京则是为了更高的收入。李先生介绍说，在公司提供的地方隔离14天以后就可以正式上班，养家、供孩子上学以及房贷都是他沉重的负担。近年来官方大力宣传贵州扶贫成果，但李先生表示，安顺老家还是老样子，也没有听说给农民提供的扶贫补贴和特殊政策。他说，过去交农业税，现在一年只能拿到100-200元的返还。在被问到全国两会推迟他有什么看法的时候，李先生表示，政治上的事情他不敢乱说。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星期三，华盛顿人权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警告说，新疆的在教育营不佳的卫生条件可能加速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使疫情雪上加霜，使在教育营的悲惨状况雪上加霜。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许湘韵和玉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月26号，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在新疆在教育营里扩散，呼吁关闭中国政府所称的维吾尔职业学校。曾被送入在教育营的米娜·图尔松在会上表示，营里卫生条件不佳，许多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新型冠状病毒一旦在营里传播，情况恐难以控制。
营里有很多人生病，但是我们没有机会获得医疗服务，而现在出现了冠状病毒，我们非常担心里面的人会失去性命，我担忧里面的人正经历的一切。
在哈佛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的维吾尔人塞米热·伊明江担忧人在教育营里的父亲的情况。他说，他的父亲作为历史教授和书商，并不需要职业培训。
最大的担心就是大面积的扩散。再的就是我父亲身上的话，他个人的身体状况，他自己毕竟已经快60岁的一个人了， 然后无辜被抓进去。我个人的担心会是说，担心他万一撑不住怎么办。
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库扎特·阿勒泰呼吁中国政府开放有关新冠病毒信息的流通。他对世界卫生组织抗击新冠病毒的表现感到失望。
Unfortunately, instead of serving the mission of keeping this world healthier place, the WHO, the Director General.
不幸的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不但没有使世界更健康，反而俨然成为中共的发言人。他明明可以聚焦于关注新冠病毒或打击传染流行病，然而他却把握每次机会称赞中共政府，称赞习近平。谭德赛的工作应该是确保人们的平安，而不是为中国发声或做公关。
Praising Xi Jinping, your job is to keep people safe around the world, not speaking up or doing PR for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库扎特·阿勒泰指出，除了在教育营里的情况令人担忧，中国的监狱也成为新冠病毒传播的温床，已有超过500人在狱中感染。居尔·伊利哈木说，新冠病毒的传播令他更加担心他的父亲，关押在狱中的温和派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健康状况。
我在2017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过我父亲的消息了，我很担心他现在的情况，我其实连他是不是还活着我都不知道。我最大的希望，目前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我父亲所在的监狱以及其他维吾尔人这些维吾尔人所在的监狱以及集中营的条件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然后可以他们刚刚那位survivor 提到的那些条件能不再发生。那最良好的情况就是这些监狱这些集中营都被关掉，并且这些无辜被抓进监狱的人都可以能被释放出来，能待在家里面，然后去一起预防这些疫情的发展。
维吾尔人权项目呼吁美国民众致信选区国会议员和白宫，表达对新疆人权状况的担忧，要求使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制裁破坏人权的中国官员。美国之音许湘云，豫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公共卫生最高负责官员表示，美国本土已经发现第15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的确诊病例，美国政府正加强戒备严防病毒在美国的进一步传播。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星期二月26日在众议院负责健康事务的委员会上就新型冠状病毒和2021年联邦政府卫生预算问题做证实说，尽管疫情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公众的直接威胁仍然很低，但包括亚洲以外的一些国家现在出现了社区传播让人十分担忧。由于预计美国会出现更多的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美国联邦政府卫生部正在与州、地方和私营合作伙伴合作，为减少病毒在美国的潜在传播做好准备。为此，特朗普政府星期一要求国会增加至少25亿美元的拨款，增加病毒的治疗、疫苗的研发、购买个人防护设备和健康监测系统等。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同一天敦促美国公众为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出现大规模的流行做准备。中心一位高级官员在电话会议中对记者说，我们要求美国公众与我们合作，共同为疫情可能出现的恶化做好准备。美国卫生部官员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可能成为全球大流行病，病毒在美国境内扩散是迟早的事情。这消息引发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的强烈担忧。华盛顿人权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警告说，新疆在教育营不佳的卫生条件可能加速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使疫情雪上加霜。在最近一次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会上，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相互指责对方支持威权主义。
对于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呢，在中国境外多个国家迅速扩散，可以说是引发了美国国会两党的议员强烈的担忧。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呢已经请求国会拨款25亿美元来作为这个应对这个疫情的这个资金。不过呢，许多这个两党的议员还是对于这个25亿美元是否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个疫情的发展，来抱持了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那么在星期三上午呢，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是特别提出了一项高达85亿美元的这个资金来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扩散。那么这当中呢，包括了15亿美元要提供给这个美国这个疾病与预防中心，以及30亿美元要提供给这个美国的公共卫生服务中部服务部门的这个紧急资金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呢，美国多位的两党议员呢也都提出了表示说，这个提出了意见说，希望现有的美国政府的这个防疫的措施还有筛检的措施都能够全面的进一步升级。那么在星期二上午呢，多位的卫生官员的部门呢部门的官员呢是特别向美国国会议员来进行了简报会，说明目前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以及美国的这个应对措施。那么我们来听听议员在听完了简报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怎么说。
我们今天上午听取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简报会，我们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必须确保每一种风险的可能都被检视，并将风险尽可能地降到最低。行政部门基本上禁止了来自中国的航班，这是对的。现在还必须考虑是否还有其他国家。现在我所担心的是，可能还需要对其他热点国家采取更多的筛查措施，确保这些指导方针能在其他机场得以落实，才能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第一，我们必须确保没有医疗物资的短缺，这是今天上午我们所获得的保证。我们同时也必须考虑在医疗设备方面推动其他立法。
是的，新冠病毒疫情呢所凸显出来的另一个问题也令国会议员相当的担忧，那么就是有关于这个美国的医疗物资供应链过分依赖中国的问题。那么共和党的参议员霍利呢，在星期二的时候在他的推特上特别表示说，他即将在这个星期呢推出一项新的法案来解决这个问题，降低美国的这个医疗物资的这个供应链对中国的这个依赖。那么除此之外呢，霍利他在这个星期稍早的时候，在星期一的时候呢，还特地写信给了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来希望政府部门方面来进行说明，说如何解释如何这个进一步的确保美国民众不会面临这个有关于急救药物还有医疗资源短缺的这个问题。那么除此之外，在众议院方面呢，今天下午星期三下午呢是特别邀请了美国的卫生与公共部长阿扎尔来出席作证，讨论的话题除了和2021年的预算有关之外呢，也同时谈到了有关于目前新冠病毒疫情的这种最新的这个美国的应对措施。那么也有议员呢在今天的听证会上特别谈到了说，这个如果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在美国大规模的爆发，美国是否应该要效仿中国的做法，进行一些封城或是关闭某些地区这样的做法。那么对此呢，阿扎尔是回应说，他认为这个有关于这个封城的做法呢，并不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个疫情呢迅速发展，同时他也担心这个封城的做法有可能会造成美国的这个民众不必要的过度恐慌，因此他是不赞成美国方面是采取这样的措施。除此之外呢，除了在这个今天的听证会之外呢，还有在明天以及在下个星期呢，多个这个国会的委员会，包括参众两院的多个委员会呢，都将针对新冠病毒疫情来召开听证会。看得出来，在美国国会方面呢，两党目前最关注的都还是有关于新冠病毒疫情的最新情况。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对印度为期2天的访问。他在一次大型记者会上谈到了宗教自由和全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问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的开场白中说，他对印度进行了精彩的访问，并与印度总统莫迪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对话。但是鉴于在特朗普访问期间，新德里发生了种族冲突，造成7人死亡和150人受伤，他因此被问到对印度的宗教自由政策有何感想。
我们确实谈到了宗教自由，莫迪总理对我说的话非常了不起，他希望人们拥有宗教自由，并且非常坚决。他说在印度，他们十分努力地让人们获得伟大和开放的宗教自由。如果回头看看，特别是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情况，他们在宗教自由方面确实非常努力。 今天我在许多人面前提了这个问题，他谈论了，我们也讨论了很久。我真的相信这就是他想要的。至于有个别攻击事件，我听说了，但我没有跟他讨论，这要由印度来处理。
关于造成全球卫生紧急状况的新型冠状病毒，特朗普说他允许感染冠状病毒的美国人回国，因为他感觉这些人在美国可以得到最好的护理。他说这些美国人对美国不会形成健康威胁。
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在日本做出的，让这些美国人回国，我们会安排他们，不过他们马上就隔离开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隔离区，这没有任何问题。大家知道，我们批准了，我批准了$25亿，专门用于这个目的，也为了研究和生产相关疫苗。
特朗普注意到新冠病毒在韩国和意大利等地的传播，声称他关闭美国边界的决定有助于控制该病毒在美国的传播。
美国，由于早期我做的一项决定，我做出的决定，我相信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将美国和某些地区进行隔离，这个大家都知道。原先因为我做了这个决定而遭到批评，现在他们又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因为我们只有很少的感染病例，再接回来几个又怎样？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全球继续应对不断扩展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然而各国对疫情的担忧远远超出病毒本身。在过去一个多月以来，中国工厂推迟开工，人员流动受阻，越来越多的国际厂商感受到疫情对供应链造成的冲击。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与您来一起探讨这个话题。
是，那么中国为了这个应对新冠病毒的疫情是采取了很多的措施，那么在中国内部对供应链产生了哪些冲击呢？
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是全球厂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供货商了，尤其是在比如说像纺织品呀、家具还有电子商品这个方面。那么中国的厂商在疫情之中是受到哪些挑战呢？我就这个问题是采访了一家位于东莞的一个合同制造商，他们是接收海外厂商的订单，然后来生产一些小型的电子消费品。那么这家叫做安吉里安的公司呢，它是有60%-70%的利润是来自北美地区的，并且呢，这家公司告诉我说，它是在大概是两周之前恢复生产的。曾经有100多这个员工的公司呢，现在只有70人是在恢复生产，并且这70人之中呢，还有一部分是临时在当地招募的工人。而公司的管理层呢，大多数是只能在家里上班。而除了人员的短缺之外呢，这家公司也受到了其他方面的影响。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家公司的 CEO 是怎么说的。
影响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影响还不是全部。首先，疫情让我们的运作更复杂了，我们需要戴口罩，我们需要获得许可，我们需要做很多安排才能开工，所以我们的运作不如以前那么有效了。而且我们还要付口罩的钱，付消毒用品和其他设备的钱，这些都是计划之外的。另外，我们的人工成本也提高了，工人的工钱提高了，所以在成本方面我们受到了影响，我们的开销比以前更大了。第二，在物流方面，目前我们还可以维持，但随时可能变化。第三，是我们的供货商，他们无法提供足够的原材料，我们还不知道怎样去解决这个巨大的风险，我们可能需要寻找更多的供货商以防万一。
Are not able to provide the materials.
是，那发编也告诉我说呢，在供货商的方面，大概他现在只有5%-10%的供货商是在正常的运转的，另外有一半的供货商是完全停产的状态。所以他现在除了紧密的关注疫情，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做的。但是这对他工厂的生产是肯定会产生影响的。那么这是这一家公司的例子哈。在这个同时呢，德国的这个货运公司 DHL 他的估计是全球的供应链所受到的影响至少会持续到今年的4月份。那么目前在 中国的这些厂商在疫情之中所受到的影响，大概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人员的滞留，以及很多的工厂呢现在是进行了改造来生产医疗用品，那么其他的一些原料一些货品就会短缺。那么第二呢，就是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的政策以及各地方政府的政策不统一，那么这就会影响工厂的复工速度。第三方面呢，就是一些医疗啊一些这个公共卫生方面的要求会影响工厂的运行。比如说现在工厂会被要求给员工提供一些口罩或者必要的防护措施，是出于一个卫生安全的方面的考虑，但是这也给工厂的复工提供了一定的门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运输方面，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省际的这个运输货车的数量明显的减少，另外机场这个航空和铁路取消班次导致运力不足，以及员工的短缺也导致了机场和和港口的货物产生了一个堆积的问题。以上呢就是这些中国的厂商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嗯，那么你刚才也提到这个这家公司60%的利润是来自北美的，那么他们北美的或者说美国的这些客户对于现在这个中国供货商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然后从大了说美国商家又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其实美国方面的情况可能比较特殊，因为我们知道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其实在今年的1月份1个月以前才是刚刚进入了一个停火的阶段，那么现在再加上受到新冠疫情的这样一个冲击，即使法比安他自己也提到了他在美国的这些客户所遇到的一些挑战，我们还是先来再来听听他怎么说。
And last but not least is what American
还有就是美国人如何看待现在的情况，这个因素更复杂，因为有美国客户害怕从中国进货，他们担心商品中会有病毒。另一方面是美国人已经开始对疲于应付中国的问题了，先是关税，然后是疫情，客户在越来越多的考虑离开中国。我们有一些客户，他们没有把所有生产移出中国，但他们移出了一些项目，因为他们觉得这里风险太高了，所以这不是一个短期的影响，而是长期的影响。
So this will have a long-term impact more than short-term.
是呢，发表也提到说，即使在这个疫情控制住之后，产业的上下游都恢复了开工，那么即使大家都正常开工之后，也需要大概4到6个月的时间，他的工厂才能进入一个这个正常的运行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今年上半年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还是非常保守的估计。那么其他的受到影响比较明显的在美国的行业呢，比如说像这个汽车行业可能会面临一个零部件短缺，另外这个零售商可能会面临货源的短缺，旅游教育产业可能会面临这个签证还有旅行禁令的这样的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工厂的一些关闭可能会导致一些药品以及原料药 API 的这些短缺。那么其实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呢，美国内部也进行了一些非常深刻的思考，就是我们把这个供应链如此集中的安放在一个国家中国一个地区亚洲，到底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我们当然这有很多的优势，有很多的这个非常有效率的这个条件，但是呢我们能不能承担这样带来的风险，还是说我们应该让我们的供应商更加的多样化，这是美国内部现在所做的一个思考。那么疫情本身会给经济带来多大的影响呢，可能还是要取决于最终疫情扩散的范围有多大，持续的时间有多长了。包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新型冠状病毒的不断扩散导致全世界各大洲股市指数急剧下滑，中国和其他疫情严重的国家政府实行封闭，造成生产瘫痪，供应链中断，旅游业和其他重要服务行业停滞。一些卫生专家担心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会变成全球大流行病，对全球经济造成风险。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拉里的报道。
卫生官员证实，从中东到欧洲出现新冠病毒的新感染区域，随后美国、亚洲和欧洲股市遭到重创。
The market is now coming to recognize that
股市开始意识到，这次疫情还远远没有到顶，看上去还在扩散，会对全球的供应链、交通、旅游等很多行业造成损害。
Supply chains to the travel industry, to tourism, to a whole lot of things.
新冠病毒引起广泛恐慌，很多国家政府采取的反应措施也越来越严厉，尤其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封城导致商业瘫痪。
What we have in China is a situation where 150.
在中国1.5亿人受到封城影响，他们回家过节，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现在他们无法返工。
They now can't return to work.
除了公司受到影响，消费者也受到影响。
We're going to see real economic impacts.
我们即将看到这场疫情对经济的真正影响，例如苹果公司说，生产 iPhone 的能力很快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一些人士认为，虽然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激烈，可是不会长久。马克·哈姆里克把新冠疫情比作飓风，一旦疫情过去，经济就会开始重建，逐渐恢复正常。
对那些注重短期效益的投资者来说影响很大，对注重中期和长期的投资者来说，他们的目光会超越疫情，他们会说我们还会投资，坚持住又一天。
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德斯蒙德·拉赫曼说，国际公司正在寻找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将来对中国的依赖，因此中国受到的影响会比较长远。
各个公司从这次疫情中学到了教训，我估计这会给中国经济造成长远的损失，中国对外国投资者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
新冠肺炎不会是最后一个跨越国界和州界给经济带来破坏的病毒。分析人士说，问题是国家和公司从疫情爆发中学到什么经验，未来全球经济遭到冲击时是否会变得更有生命力。美国之音杜纳拉里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武汉封城之后，中国民间自发出现自救互助组织武汉群友相互共济会，就是其中的之一。他们不但相互自救，而且积极充当志愿者，参与当地的慈善公益活动。我们请武汉市民互助共济会的成员吕新华先生来介绍讲述他们的故事。谢谢。
你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成立这个武汉群友互助共济会的呢？啊，你们这样做的初衷是什么？
不好意思，我首先要纠正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群友就是相互救济啊，它是一个在一开始的这种封城所带来的这种恐慌啊，这种情绪，
嗯，
而且这种情绪因为一开始政府是没有很好的这种社会供应体系啊，或者是救助体系的建立所导致的这种社会恐慌，所以大家就决定我们是不是应该，如果谁遇到什么困难，我们怎样去帮助他，或者我们遇到什么困难，别人怎么来帮助我，基于这么一个前提。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个共济会这个词呢，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啊，因为这个共济会这个词很容易被当局去联想，它是一个比较政治化的这种社团的这个概念。我们就是一个微信群体的市民相互救济、互相帮助的一个群，微信群。嗯，
好的，那么封城一个多月以来呢，你们都做过哪些自救互助的这个事情？你们这个组织大约有多少人呢？
我们大概是在那个封城的第二天，就大年初一那天呢，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包括我们本地的这种群友呢，大家都会在微信上去讨论，因为发生这么大事情，而且封城它来得很突然，
嗯，
很多人是没有做准备工作的。加上各种资讯充斥在网上呢，就很多人就显得很茫然。那么我们就觉得，像我们稍稍有点理性的人就应该站出来呢，去做点事情给这个社会。我们在当时呢，因为很多外地的朋友，他们希望帮助武汉当地人，找不到渠道，有效的这种渠道，他就通过这种网络的方式来咨询我们。我们就想可以做一个对接，这个因为当时的话，正好也是各大医院就爆出了就是各种物资啊，医疗物资紧缺，甚至包括他们的吃饭有时候都成问题，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这个事情。
嗯，
我们当时联系的最多的一个物资是这个四川省这个人才扶贫基金会的，有17车这个蔬菜。
嗯，
当时这些这个医院，送到了这个包括金银潭医院，还给他们送了这个消毒液，然后那个协和医院给他们送了水果，这个跟协和医院送水果，这个还放了央视的。
嗯，
然后还给那还有那个中部战区那个医院也送了那个蔬菜。就是对接的那个四川送过来这个蔬菜，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很多人就是在微博上求助，他这种求助是因为政府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建立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个救助体系的时候呢，很多人他都是在微博上去求助，因为其他的没有途径。
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会帮他去想办法，比如说政府公开的一些渠道啊，可以比如说国务院的那个投诉的那个部门，他可以在微信上可以进行一个投诉，包括市长热线，包括各个医院的这种联系。另外我们就是觉得这样也不对，我们就决定去医院实际去看一下。因为很多人呐、他因为恐慌，大家都在那里传递各种各样的消息，你就没有一个真实的消息。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朋友就决定去各个医院走一趟，他们到底医院是什么样子，他们能不能去收治病人，他们收治病人的能力是什么样子的。
嗯，
在这个时候呢，包括也联系这个医院，你就说你们缺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给你们来进行一个资助。
嗯，
像我们当时还给他们资助消毒水啊，然后另外当时陈秋实律师来到武汉以后，就是因为他对这个地方也是经济不熟，我们给他提供一些这个后资源。
好的，那吕先生啊，那你们这个你们这个组织呢，也是需要有一些成本的，比如说呢，日常的这个支撑、日常的活动这样的一些成本。那您这个资金来源是怎么回事呢？是资金从哪里来呢？
当时呢，有很多人他想踊跃捐款，我们当时后来一分析一考虑呢，还咨询了一个律师，这个律师就说呢，就是不可以这种规模化的去接受这种捐助，因为我们是一个组织啊，一个临时的相当于一个自救的组织，它并不具备一个法人的这种资格，所以你的募捐呢，应该说是从法律上来讲是一个非法的体系。所以呢，但是外地有很多朋友他们愿意去这样做，我们尽量就是说你们提供物品，我们可以让这些直接送到这个相对应需要的这些部门和单位。但是呢，还有很多人呢，因为我们后来一商量，觉得我们决定就是可以接受这种小额的啊，比如说100元、200元、500元这种小额的，这种呢，我们当时我们大概收了1万多块钱以后，我们就自己就给停了，就坚决不能收了。
嗯，
包括我自己500块钱啊，这个钱主要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去采购口罩啊，然后这个给这个请的车子支付这个油钱呐、然后他们的那个生活啊，吃饭呐、就是这个救助体系啊，它决定了你不可以那种就是说用很大规模或者说用很大的这种资金去做这样的比较有效的大的事情。
嗯，
是因为我们这个体制做不了。
好的，
这您很清楚啊。
嗯，那么目前呢，被拘押的方斌先生是你们共济会的成员，您刚才也提到公民记者啊，陈秋实律师，他来到武汉之后呢，据说也得到了你们的许多帮助。如果你了解他们的情况，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可以。陈秋实律师，我们主要是给他就是提供车辆，然后帮他需要什么了解，然后给他提供后勤保障。然后方斌是这样子的，方斌当时呢，因为我们外地来的物资，我们是心想就是说需要一个地方存放，恰好方斌呢，他是作为一个小型业主，他在武汉市的长乐城他有仓库，他那个地方可以提供储存，然后他自己有车可以上路。另外一个呢，他当时也是为了实际了解这个医院的具体运行情况，然后可以真实的去帮助到患者，所以他就到各个医院去看，然后看医院包括有什么需求，顺便也拍一些视频。 那么他当时拍的这个武汉市第五医院，在五分钟内排了八具尸体，这个视频是他偶然拍到的啊，一个偶然现象，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发出去了，就没想到引发了一场，就是说，相当于说是网络的海啸。
嗯。
这个所带来的这个效，他发出去以后啊，他这个电话就完全就没停，很多人就打电话来问，包括很多媒体打电话来，然后呢，他的当天晚上就有就是警，你知道的，警察就开始来找他，因为他没有开门，那然后他又不能出去了，相当于警察就是他们楼下就守着的。在这个时候，可能我觉得在我们来心理上来分析的话，在这个时候方斌可能是。第一是因为恐惧，这种恐惧感我们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啊、哦。
嗯。
因为，你一被带走的话，你如果你被隔离的名义被带走了，你是任何人也看不到他，你也不能通过这种正常的法律途径去看，途径去找，所以他是绝对是处在这种非常极度恐慌的这种状态。这种恐慌的话，他在家里大概应该是延续了三天吧。到最后我觉得他应该是处在这个相当于是要崩溃的时候呢，就决定我们分析他就决定孤注一掷，
嗯，
明白了。
好的，那么中共当局呢，我们知道对于民间自由结社呢向来是非常敏感的，那么你们结成这个互济共助的这样一个组织呢，需不需要得到政府的核准？与当局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同各级政府机构发生过冲突呢？
首先呢，作为民间的 NGO 的话，这么多年应该说是受到了非常严酷的这种打压，导致这种民间的慈善机构基本上在社会这种突发事件中是起不到作用。不是因为民间没有人，也不是没有缺乏这样的爱心人士，确实是因为这种社团也好 ,NGO 也好，在这种高度集权管控的态势下，基本上没有生存的空间，所以很少有机构能够去积累很丰富的社会经验和行动的这种力量，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是相当于是临时一个突发情况下临时起义成立的这么一个临时的一个，也不能说是组织吧，
嗯，
因为你知道，对的，这种有各种各样的爱好者群是吧？我们有游泳群呐、啊，
嗯
是吧？我们有跑啊，是吧？他们约定俗成的，它不是起到一个社会功能的一个作用。是我们一开始也是觉得自己内心的恐惧，每天很多人在那里求助，如果这种不幸降临到你身上来，你怎么办？是吧？大家就觉得，哎呀，我们要多找几个人。我们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怎么样去自救？然后我们在自救呢，我们怎样又可以去帮助一下别人？是这么一个理念下，它不是一个相当于说是有预谋的呀。我们有什么纲领呢？没有，不是说用一个严格的社团的标准去衡量它的，不是这样子。
各位听众，过去一周韩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数激增，大多数病例出现在东南部城市大邱附近。谢谢了，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些大邱居民从天亮前就等着买防护口罩，他们冒着寒冷的雨排着长长的队伍，而这不是保持健康的理想状况，他们觉得他们别无选择。
我觉得紧张，所以我一大早就出来了。我其实愿意付任何价钱买口罩，但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买不到。
我在网上买不到口罩，在 Costco 这样的商店口罩都卖光了。
我只有在不得不出门倒垃圾或买一些必需品的时候才出门。我现在和我的朋友只通过电话联系。
随着冠状病毒患者涌来，一些医院正在努力应对，有些医院已经没有床位了。
一些工作人员，特别是急诊室和初步筛查诊所的工作人员，一直非常努力的工作，他们越来越疲劳。
官员们说，这家医院设备先进，但是要让受感染的病人远离健康的人，这是一个持续的斗争。在大邱的街道上，一切都很安静。官员们马不停蹄地对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到过的地方进行消毒，大多数感染都与一个边缘宗教团体有关，这个团体已经被查封。对于全球卫生官员来说，
韩国的疫情令人担忧。
The sudden increase of cases in Italy, the Islamic
Republic, 意大利、伊朗和韩国的病例突然增加，令人深感忧虑。人们对于这种增加是否意味着这种流行病现在已经在大流行，这种猜测很多。
Means that this epidemic has now become a pandemic.
最大的担忧是，如果病毒在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保健系统之一的国家传播得如此快速，那么它在其他国家会怎么样呢？美国之音记者加洛，韩国大邱报道。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